身大士，这是纯真，但是不圆满，到如来这才究竟圆满。所以我们的学习没有止境啊，不可以得少为主啊，要认真努力，勇猛精进。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是把什么叫真，什么叫善，什么叫知识啊，清凉大师为我们解释，又引用瑜伽师理论所说的标准。瑜伽师理论，弥勒菩萨造，是解释佛常常说经里面的精彩的意趣，但是它不是解释一部经，不是按经文来注解，所以这种解释是一个概论。佛常说真善知识，他就把真善知识的标准给我们列出啊，为我们说的。这里面两重意思，第一叫我们有能力选择善知识，认识善知识，其次是要自己认真努力依教修行，希望自己达到真善知识，我们才能够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这是真实目的之所在啊。下面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我们要不能够明白，没有透彻的认识，往往我们遇到真善知识啊会空过啊。为什么呢？会有人在您面前挑拨是非啊，说你亲近这个善知识啊，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它有哪些哪些毛病，在造谣生事啊，你这一听呢信心破坏啊，远离善知识啊，结果吃亏上当是自己，不是别人啊。这一段话比什么都重要，诸位要晓得，今天在世间连释迦牟尼佛都有人毁谤他了，都有人批评他了啊，孔老夫子也变成人叫他做孔老二，那也没有多少人尊敬他了。那好了，我们这私道就没有，私道连根都拔掉了，我们永远愚痴迷惑颠倒，那个后果就不堪设想。底下这一段话开始非常重要，今天时间到了，请看讲义第二页最后的一段，善有设有实故，尚妄非虚法，至甚尧舜，岂有病助，自出如来，孰能无过，一人非道，凡事自欺，况玄师多端，深疏难测。文殊菩萨教戒善财，寻思防盗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条啊， 不见世间过，这是修行人成败关键之所在。清凉的注解就说得更清楚，善有设有实故，这是假设。这一位善知识，他确确实实有过失。我们做学生的人应该以什么态度？上妄非虚法了，他真有过失，我们也不会把过失放在心上，更不可以把善知识的过失放在口上，那就造罪业了，造得更重了。我们跟他学的是学法了，他说的没有错嘛，至于他能不能做到，那是另外一桩事情。昨天跟诸位报告过，天台智者大师教导我们，能说不能行，就是善有啊，善有实果。这个人，他只要讲的东西如法，没有讲错，没有违背圣教，我们应当学习。他做不到啊，我们可以做到啊。学生依旧能够得利，这是一个学生修学能不能成功关键啊。如果说是听说啊，别人说老师的过失，我们耿耿于怀，不能放下，也不愿意跟他学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你去找一个老师没有过失，找遍天下也找不到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清凉在此地讲得很好，自出如来孰能无过呢？他没有过失，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才没有过失。说个老实话，等觉菩萨还有过失啊？哪些是等觉菩萨？在佛门里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过失。我们听说他的过失就不愿意跟他学了，哪有这种道理呢？我们跟他比悬殊太大了，我们是初学，他已经是大圣了，教导我们足足有余，绝不可以疑惑。世间人，这个两句说得好啊，至圣尧舜，这是世间的圣贤，岂有病助啊？这个病症还免不了有瑕疵，有过失还避免不了啊。所以儒家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值得赞叹的啊，能够改过，能改过，这个人就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人就叫做菩萨了。去年 澳大利亚雪梨天主教会举办了一次宗教座谈会，要我去参加。与会的有30多个人，来自6个不同的宗教，这6个包括他们自己，6个宗教。我们分组讨论，这个会开了3个多小时，中午招待午餐。会开完了之后，他们的大主教做总结的时候说的话，我们听了非常感动。他说，过去由于我们没有往来，没有接触，不了解各个宗教的教义状况，今天我们经过3个小时的座谈沟通啊，我们发现呢，你们宗教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啊，值得我们学习啊。在过去这个1000年呢，这是我们天主教的过失啊，没有能够和其他宗教往来。对于其他宗教有很多不礼貌、轻慢之处。当面来道歉，那么在这个月初不久，我在新加坡有同学们拿到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给我看，罗马教皇教宗对全世界道歉，求上帝原谅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特别是过去对其他宗教的无礼这个轻视，难得了所以我觉得天主教他们有学习的精神，他们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去年我们开这次会，距离教宗公开向世界道歉求上帝原谅，时间不到半年，由此可以看到他们效率相当之高。这是我值得我们学习。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佛门里面即使是出家人也是毛病百出啊，谁出来给人道歉过啊？什么时候看到有在人面前当面承认呢？我错了，在这一点我们就比不上天主教了。所以我说这一些主教神父都是菩萨化身来的，视线给我们看的，他们好的地方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向人请教。我在30年前我教过天主教，年初我到美国去，在洛杉矶遇到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参加我们的座谈， 这个神父对我很亲切，啊，告诉我，他过去在台湾住过12年，曾经在辅仁大学教过书，啊，他知道我在多玛斯修道院曾经上过课，啊，他知道。所以我还有一些神父修女的学生，我对于他们了解比较多一些，他们许许多多，处所比我们佛教都殊胜，无论是个人修持对社会大众的服务，这个在我目前所看到的其他宗教都比不上他。他们有组织，有严格的训练，别人的长处一定要学习。佛法今天是理论上差，可惜呀，没有落实，不能落实，那比不上他们，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的。决定不可以因为佛教徒出家人一些不如法，连佛教也把它抛弃了，那就可惜了。我们一定要知道，佛的教诲是好的，他的学生没有能够做到，那是另外一桩事情。我们要跟佛学，我们不是跟这些佛教徒们学，我们要跟佛学就对了，那就没有错误了。至于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昨天一段经文教给我们观察，他是不是善知识，这善知识有标准的，昨天把标准给你说出来了。善知识当中最可贵的真善知识，这个善知识跟真善知识的差别在哪里呢？善知识能说不能行，他说的一点没错，完全根据经典理论说的，字字句句都有根据，没说错啊，这是善知识啊。他可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应当跟他学习。如果说能说又能行，这叫真善知识，那加一个字，真的，那不是假的，真实。智者所说的过之宝也啊，能说不能行啊，过之私也，他有资格教学。实在讲啊，汉朝大儒马融啊，这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了，他是汉朝的，真的是大学问家，但他毛病有，确实他有嗜好，他的嗜好断不了，他的学生最有成就的郑康成、郑玄，郑玄在他的麾下 三年，他的学生很多，郑玄这个人好学，认真努力，在我们佛法里面勇猛精进，马蓉看出来，马蓉知道他所学的东西这个学生全都学去了，老师对学生还嫉妒可是郑康成很聪明老师怎么会发现这个学生会有成就？马蓉上课用一个布幔，像这个布幔呢拉起来，后面他家里养的有女乐在那里唱歌，他一面是听音乐，一面在跟学生上课。学生们哪一个人不想到那个幕后面去看看呢？总是喜欢看看呢，去听听，所以上课就不太注意吧，一眼就看穿了。唯有马蓉三年，连那个账目的时候理都没有理，这个学生了不起。确确实实，夫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郑康成做到了。这么一个好学生啊，这三年学成了，离开了。马蓉放不下了，想把他害死买了杀手，在路上拦截这个郑康成离开老师的时候，老师带着一些学生到十里长亭去送行，给他进行，每一个人给他进酒，目的是把他灌醉每一个人敬三杯酒。郑康成在那个时期喝了三百杯中国的典故三百杯是从郑康成来的他酒量大，三百杯酒喝下去之后，小小的礼节都不识，头脑清楚这个告别之后这送走了之后，他从小路溜掉了所以这学生确实是聪明老师认识学生，学生也不含糊，留下这么一段典故这就是老师能说不能行，学生能说又能行，学生超过他，真的超过他超过太多了。我们现在读十三经电本十三经的三理周礼一理礼记都是郑康成著的这个就是做学生的态度虽然老师对他有嫉妒，他对老师始终尊敬，始终没有说老师的过失这是做弟子之道老师心量小一点呢也是人之常情吧谚语里面常讲同行相忌吧这个是难免的事情可是这个做弟子之道一定要懂得 不仅是自己成就自己的德行，给天下做学生的人做榜样，做个好样子。老师爱护你，成就你，对老师当然更要尊敬。老师不喜欢你，找你的麻烦，你也不可以恶意对待老师啊。成就师生之道，无疑不是教诲社会，不是教诲后人，这个功德利益无量无边。那么从大乘佛法来说，我觉得这两位都是菩萨。为什么呢？他们在演戏呀，表演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在这个当中体会。马蓉是不是真的有过失呢？很难讲。也许是菩萨示现，故意做这个样子，成就学生的德行，成就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这一层我们反复看不到了。这个后头有宽千尺多端的深书难测，就是讲这桩事情。人家在看这场戏，人家在表演，我们哪里晓得真假？真正没有过失，只有如来一个人，究竟的佛果才是完全没有过失啊。一人非道，但是自欺，这两句话要记住，绝不可以因人而非道。听说哪个人有什么缺点不好的，我们就不跟他学了，这是你自欺，自欺必定欺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求学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些境界，早年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我听到批评方先生的人就很多。哪些人批评他呢？家乡人、同乡啊，说他家里怎样怎样，他小时候怎样怎样。我们没有理会，绝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们知道方老师有学问，有德行，值得我学习，绝不会因为这些闲言语我就废弃学业，那个损失没有法子弥补。我们再找一个像这样的老师，找不到了。学佛之后，我亲近张家大师，许多一些大法师跟我见面，你跟张家大师去，那是政治合账啊。说话的语气态度非常轻视，等到张家大师圆寂，这一壶画烧出一万多颗舍利出来，那些说话人都呆了。你说他是政治和尚， 他连续烧出一万多舍利，你将来死的时候看能烧到几颗舍利出来。真修行人啊，我遇到这样一个善知识，我跟他接触时间三年呢，也不算是短，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我看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我一生没有见到第二个这样的人，都在定中啊。说话言简意赅，肯定如何叫你听了之后决定不生疑惑。非常可惜亲近他的人不多，也许是他的地位也高了，一般人不敢亲近。其实张家大师非常温和，他常常告诉我，他没有戒心，任何人见他，随时见他，他都乐意接近。这真善知识啊！以后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在我面前回报老师的，说老师闲话的人很多，大概李老师也知道，怕我受影响，会退心，曾经给我做过两次解释，很难得了，很不容易啊。所以做学生基本的态度要听佛的教诲，学识学有识过，妄非去法，这佛对我们教诲啊。如果你对这个过失有疑惑的，你可以向老师请教，老师会给你解释许许多多他这个教学的手段方式，借鉴大众，善巧方便，我们智慧浅，见识浅，见不到，在听别人闲言闲语，这就起了是非，一定要向老师请教，老师一定会给你解释。这是做学生应有的态度。如果因人非道，那就太可惜了。我们这一生修学成就的缘就断了，你说这多可惜，那还会有什么成就？幕后这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玄是菩萨实现的，是古佛再来的。你们大家看小说，看济公传，济公是古佛再来的，你看他也不吃戒律，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大权实现了。民国初年，镇江金山寺有个妙善法师，跟现在普陀山妙善法师名字完全相同，不是一个人，人家称他做金山活佛。 它的形式跟济公差不多，也是不好像不守清规啊，成天跟居士们打成一片，不讲求威仪，但是他很奇特，所以他得到许许多多人尊敬。他就是一见呢长布大发，他冬天也是他，夏天也是他，被人发现了，冬天他不冷，夏天他不热，他不穿鞋子，打个赤脚，也不梳头，也不洗澡，一生没洗过澡，身上呢有香味，没臭味，奇怪呀、人家供养他，不管供养什么东西都吃，还有人供养钞票，拿到钞票也吃掉，你说钞票多脏啊，他没事啊。这个洛河法师写了一本这个金山活佛的传奇，有流通的，诸位可以看看。这是大权实现了，所以他究竟是真的有过失，还是假装有过失，深疏难测，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道场哪个道场都一样，古德常常教导我们龙蛇混杂，这个道场里头有不善的人，也有佛菩萨装成不善的人，你怎么会认识？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不管他是真的不善假的不善，我通通恭敬，那就没有过失，就没错了，我通通恭敬，平等的恭敬，这就对了。这是普贤菩萨教会我们的，我们亲近善知识能不能有成就，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善财童子亲近文殊菩萨，文殊是他的根本老师，他在文殊会下成就了，我们一般讲毕业了，可以出师了，他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这个学生呢老师不留了，你可以出去参学，成就你的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所以往后这离开老师参学，这是华严著名的五十三参。五十三参究竟是什么？我们不要被经文迷惑了。五十三参就是我们离开老师，这又回到社会了，离开学校就回到社会了，回到社会你每一天生活工作所接触的一切人事物，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有啊，你接触到的这就是五十三参。经上啊举了五十三类，每一类无量无边呐、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人事物啊，你在这个里面把你所学的落实， 这叫五十三参。我们学了之后要懂得这个意思啊，眼所见，耳所听，身所接触的，没有一样不开智慧。正是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他初见这个无足忍和尚，他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弟子心中长生智慧，那就是五十三参。我们要是遇到祖师，一定说弟子心中啊长生烦恼啊，我们长生烦恼啊，人长生智慧呀、啊，长生智慧呀、啊，就是五十三参。所以，把自己所修所学的落实。文殊这一会，我们就报告到此地。往下呢，我们看他出去参学了，这参学落实在生活上。这个小题目，吉祥云比丘初住障，华严圆教初住菩萨，善财参访初住菩萨，就说明他已经到初住了。你看，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四十一品无明破一品了，所以四十一品无明没破，没有资格参学啊，天天乖乖的跟着老师啊。啊，这一品无明破了啊，你才有资格出师，就毕业了。你到社会上去历练历练啊，历思练性。这四个字是往下五十三参修学的总纲领，在一切人事物里面去练，去锻炼。锻炼什么呢？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内容太丰富太多了，我们记不得。我们写了二十个字，啊，做了一副对联摆在这两边，就练这个，没有练别的。无论见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在家出家，啊，佛教或者是其他宗教，练上真诚心，决定不用虚妄心。待人一片真诚啊，练清净心啊，练平等心，练正觉心，练慈悲心，往后这么大部大部头的经文内容就是如此啊，学者看破，学放下，学自在，学随缘，学念佛啊！怎么知道学念佛呢？吉祥云比丘啊，就是教善财童子念佛。你看，头一个老师就教他念佛。谚语常讲，先入为主啊！啊，第一个老师教你念佛啊。最后一个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我们恍然大悟， 他念的是哪个佛？念的是阿弥陀佛。所以善财修什么法门？修念阿弥陀佛的法门，自始至终啊，没有改变过啊。他才叫真正叫老实念佛啊，真的老实。所以人家一生成无上道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得这一部四十卷的华严经，就是善财五十三参呢，我们就得到了。你要不了解这个事实，你天天去念华严经也白念了，念的没用处啊。所以你真正掌握到纲领，我们才能真正学到东西。这个初住菩萨有十善友，即十诸位，这是一个大段落。十诸由十位菩萨来做代表，从初住、二住到第十住，这个是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从初住开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位化身大士，第四十二位呢，那就是如来圆满的果位，所以菩萨果位在华严经上。